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思想《西敏小人问答》第38问。在复活的时候，信徒从基督领受什么恩惠？答：在复活的时候，信徒既然在荣耀中复活，就在审判日当众被主承认，判为无罪，并在充分以上帝为乐中完全蒙他赐福，直到永远。复活的教义呢，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我们不单常常强调耶稣基督的受死，也要常强调讲解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为我们称义，任何一个都不可以这个过度的强调。或者是轻忽一个教义，它是不可以分割的。那么复活的教义呢，也常常被非基督徒嘲笑。保罗在雅典城宣讲福音的时候，有人就讥诮保罗，也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不单是非基督徒，就连教会里的人，也有人在否认复活的教义。在哥林多教会啊，有人就否认死人身体复活的这一个教义。保罗就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就是在20世纪的自由派神学，就新派神学，他们也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否认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告诉我们信徒没有复活的这个事啊，这不过是一种的寓意啊，是一种宗教的神话。那复活是什么意思？复活是在坟墓里渐朽坏的身体会再一次站起来，它的字面解释呢，就是再站立起来。因为人死之后呢，就被埋葬，身体朽坏，那复活呢，会在神的大能之下再次有新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重新的站立起来。关于复活的教义呢在这个世代经常令人质疑，或者人认为难以置信。当一个基督徒死后，他的身体呢会慢慢的就是被分解，或者经过处理尸体的方式，比如埋葬、火化、土葬，还有空葬可能这个身体就不存在了身体没有了，怎么可能会复活呢？但是在希伯来书圣经的作者呢，他不一定像我们一样会对今天人死之后处理身体的细节那么清楚。不过他们提到有些圣徒呢受到烈火猛烈的攻击圣经也提到也有人吃人的事情。纵然像上帝的子民经历众多的苦难的形式，那希伯来书作者在11章告诉我们，圣徒们仍然相信身体会复活，因为他们见过耶稣基督从坟墓里复活，他们也看过他的手和脚上的钉痕，他们相信神在末日能够一定使死人复活，正如他所应许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用我们的头脑去质疑，身体都没有了，怎么可能会再复活呢？这些对上帝而言都不是问题，上帝可以使无变有，上帝也可以使这个死去的人重新获得气息，使无的状态拥有生命，拥有物质。我们的身体如果在死后被分解消失，对上帝来说根本不是问题。那么复活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复活之后的身体呢，是健康的、强壮的、属灵的、不朽的、不死的，是至圣至荣的像基督一样 有荣耀的身体。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叫他自己荣耀的身体啊相似，就是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身体呢，就是健壮的啊，不朽的，不死的，至美至荣的。我们的身体经历啊他的大能的改变之后啊，这个卑贱的身体呢也会和耶稣基督一样。你看我们现在的身体呢是啊不健康的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疾病，或者身体呢有一些不健全，或者有一些并不美的地方啊，也会朽坏啊，也会面临死亡的啊这个啊威胁。但是复活之后这一切呢啊都不是问题。在更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呢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推灭的话就应验了。这一段经文的对比是告诉我们，复活之后荣耀的身体和我们现在所用的身体是完全不同的啊，不成正比的。我们可能会猜测说，复活之后的身体到底是哪一个年龄阶段，复活之后的身体啊到底和现在在细节上有哪些不同，圣经并没有呈现。但是我们知道肯定和我们原来的本质有许多不同啊，不再是不健康的，不再是朽坏的，不再是血气的啊，不再是会死的，而是一个至圣至荣至美的身体，像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啊那个身体一样的俊美啊，令我们羡慕。那复活之后基督徒还需要面对审判的日子。问答就说，当审判日当众被主承认判为无罪。虽然复活我们还需要面对啊上帝的审判，那这个审判呢对信的人而言啊是一种恩惠，是一种福乐。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啊，招聚来做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还活着还存留的人必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啊。所以复活是带来与主相遇啊，复活的身体啊再一次站立起来啊，和主相遇，有了啊美好的同在。那么之后呢，信徒会被安放在或者安置在基督的右边，同时基督也会宣判我们为无罪。因为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已经信靠了基督，上帝不再定我们的罪。当审判之日耶稣在审判我们的时候不再定我们的罪，就是要宣告我们的罪已经在他里面蒙到一切的赦免。 就算我们在今生还有瑕疵，不完全，上帝也不再定我们的罪，就意味着我们会在永恒当中被宣判无罪，与上帝同坐，直到永远。这个是好得无比的福气。我们可能会说，既然今生我被称为义，我有那么的不完全啊，我这些罪，上帝会不会在永恒当中继续责罚我们呢？啊，问答如此说，啊，不会的，会宣判我们为无罪。这个宣判我们为无罪，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行为，而是因为上帝称我们为义，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负我们所有的罪而死亡。我们有一天站在上帝的面前，也是因着基督的缘故，穿戴着基督所给我们的礼袍，上帝宣布我们为无罪。温达又说，我们会充分的以上帝为乐，蒙受他的赐福，直到永远。这个以上帝为乐呢，是说经过审判之后，我们就被宣判无罪，就会站在上帝的这边，永远和上帝同在。启示录21:3，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就人会拥有上帝荣耀的同在啊，这个正是上帝子民所羡慕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与荣耀的上帝同在啊进行对比的啊。我们在地上生活再幸福再满足，物质再丰盛啊，那也不过是暂时的啊。虽然在地上神也仍然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可以完全的啊，没有任何的阻碍的享受上帝荣耀的同在啊，那个时候令我们啊最羡慕的事情。另外，我们可以真正的见到上帝之面的荣美。我们在地上对上帝的认识呢，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必与上帝面对面。在约翰一书3:2也说，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在地上对上帝的认识呢，是很有限的啊，透过圣经，透过讲解，对上帝的认识是有很多不足。圣经对上帝的启示呢啊，都是不足够的。我并不是说圣经不足够，圣经对我们认上帝是充足的，因为上帝是无限的，圣经的文字呢是有限的，那这个文字的有限就无法启示出完美的上帝。虽然圣经并没有启示出那个完美的上帝，但圣经对上帝的启示足够历代所有的圣徒一生去研究，一生去默想，一生啊去好好的去研究的。所以在地上对上帝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啊，文字有限，我们的理性有限，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有限的。你想，有限的人认识无限的上帝啊，肯定是有啊缺失的，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当我们死了之后啊，身体复活见到上帝的时候啊，再也不需要这个牧者，再也不需要圣经，也不需要去读那些属灵书籍，我们直接见到上帝的面，必见他的真体，这是一个喜乐的事情。再也不用隔着面纱去看上帝，而是完全见到他的本体。那么到永恒中，人能不能完全认识上帝呢？虽然能够见到上帝的本体，那么从这个被造的层面来讲，我们仍然是受造物，受造物对造物主的认识仍然是无限和有限的差距。或许我们到了永恒当中，也无法完全认识上帝的全部，我们可能在永恒中永远永远的去不断的认识上帝，没有尽头，因为上帝太荣耀太无限 太超越受造之物所了解所认识的。我们见到上帝的时候呢，会获得极大的喜乐和满足。诗篇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啊。在犹大书24节也说，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面前。我们想一想，能够复活之后站在上帝面前，那是一件令我们喜乐的事情啊。我们可以啊，以这个无罪的状态面对荣耀的主，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我们在地上渴慕啊，与主相遇，渴慕啊，见到主啊，瞻仰他的荣美。到那个时间，我们是真正的见到他，好像我们读一封书信啊，想念写信的人，但是总是不得见他，甚至想念。但是我们见到上帝的时候，是满足的，是喜乐的，终于可以见到上帝了。而圣经呢，就好像上帝写给我们的一封情书啊，他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告诉我们啊，他是我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总是通过书信来认识上帝，但到那个时间就不是了。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去认识他，去与他亲近，去赞美他，颂赞他啊，与他直到永远。而这种的福乐，这种满足呢，不会被打断，也不会被干扰，也不会有终结。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你会发现我们在主的面前是有喜乐的，但这种喜乐常常会被生活的苦难、烦恼、罪的这个攻击、诱惑、挣扎被打断，我们也无法能够很专注住的在上帝面前。但是我们身体复活之后见到上帝，这种喜乐和满足啊，没有任何的事情干扰我们，我们是单一的、专注的、清新的在神的面前啊，直到永远，再也不会有这个打断，再也不会有这个终结啊。那种的福乐和满足是我们特别所羡慕的事情。那么基督徒的福乐是如此，那么非基督徒的状况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会被驱逐离开神的同在啊，在地狱中受刑罚，极其痛苦。那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在煎熬之中，没有休止，也不会减轻。而且这种的痛苦不是一时的，是直到永远。马太福音25章46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啊，那些人要住在永生里去。这是两种的人面对两种结局，而信的人要在永生里，不信的人要面对永刑，就是没有结束。启示录14章11节，他受的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昼夜不得安宁啊。审判是令人恐惧和惧怕的，但这个恐惧和惧怕是永远的，这种煎熬不会止息的啊。所以信的人呢，要享受和神的同在，享受与上帝团契的美好。但是不信的人的结局就决然不同了啊，是永永远远的被驱逐啊，那里没有上帝的拯救，那里也没有福音的宣讲，永远在那种痛苦当中绝望直到永远。那我们会复活从基督领受那么多益处然后被上帝宣判为无罪，还以上帝为乐直到永远，这么好的益处和福分那么今生对我们而言应当怎么去生活呢？我们见上帝的时候如何能够获得这样的喜乐和满足？我并不是说做什么才能获得这些，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就必然会复活必然会在这个荣耀当中与他作王直到永远， 这些是必然的。那么我们会复活的，我们会见上帝的，如何能够不羞愧的见上帝？虽然不再被审判，不再被定罪，但是我们今生的这个生活的行为呢，也需要受到上帝的这个审判。这个审判与定罪无关，与灭亡无关，这个关乎我们见上帝的时候是忠心的还是不忠心的，是有见识的还是没有见识的，是见上帝的时候很羞愧，还是见上帝的时候被上帝称赞是忠心和良善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复活是真实的，与神同在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如果见上帝没有羞愧，我们今生应该怎么去生活？彼得说应当殷勤，使自己没有沾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我们既然盼望有一天会复活，盼望有一天上帝可以称赞我们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样的称赞是莫大的肯定，也有显明这样的人他在神的面前是常常殷勤的，他不容罪来沾污自己，他盼望自己在神的律法当中积极的去顺服，以感恩的心活出上帝子民应该有的样式。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主的。我们是否记得马太福音25章在那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一个人领了5000两的银子帮主人赚了5000两，另一个人领了2000两，为主人赚了2000两，另一个人为主人领了1000两从主人领了1000两，结果没有赚。那主人对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称赞是你是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第二个人呢第三个人被称之为又懒又恶的仆人。所以我们在地上如何可以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就是殷勤，在信仰生活上殷勤，在尊荣上帝的事情上殷勤，在帮补圣徒的事情上殷勤，在教会中应当殷勤，在家里面应当殷勤。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上帝有恩典。为什么如此殷勤？我们还需要去见到拯救我们的主。若要使自己没有沾污，无可指责，我们就应该在所有的方面殷勤的来侍奉主。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是美好的，但不等于只有盼望在地上没有殷勤。就算我们不殷勤，仍然可以见主，我们是信主得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如果见上帝的时候，上帝说你是又懒又恶又不忠心，这样的一个称赞这样的一个说辞的话，就显然我们在地上是非常懒惰的，是没有办法去见主的，是羞愧的见主。虽会得救，像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所以愿主可以帮助我们，既有美好的盼望，既有美好的益处。我们巴不得主马上来，也巴不得未死之先主来了招聚我们，可以见他的面。我们拿什么见他的面？我们只靠我们的这个无所事事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吗？不是的，我们靠基督得救，也要靠基督而活使自己无可指摘的可以见到主。虽然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在恩典面前应该以无愧的方式来见主。我们也希望主能够称赞我们说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给予那么至高的肯定，我们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每天的生活是否殷勤？在你的家庭当中，身为丈夫身为妻子，有没有殷勤的去生活，无可指摘的去回应上帝的律法？你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你在你的养育孩子上，在你生意当中， 是否竭尽全力的去侍奉上帝。如果没有，我们是非常羞愧的，虽然得救，不过像火里的一根柴一样被抽出来。我们盼望每一个人不单是靠主得救，还可以在今生无可指摘的过信仰生活。等到见到主的时候，主给我们至高的肯定，称赞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来向你祈求，我们的确是依赖恩典得救靠着你的儿子就可以得到永生、身体复活这众多的福气。我们也更晓得，在盼望与你见面的时候，我们也不想空手去见你，我们更想殷勤的、无可指摘的、不为罪恶所玷污来见你。我们也希望你对我们有肯定，称我们为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缺乏见识，我们常常被罪所玷污，我们常常有太多可指摘的地方。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向你悔改，使我们不单心中有盼望，在地上为了见你，我们也竭力的去生活，回应恩典，能够被你所称许。愿主帮助，奉主的名祷告，阿门。